现在直接开始哈。现在我们直接就是开始，次序品第一啊，次序品第一，那边麻烦林苏师兄贴，一段一段的讲。如果是 YY 上的师兄有不明白的话，就是在 YY 里面打字啊。这个次序品第一就是说因缘啊，住法都是有因缘，由因缘而起的。这个六祖他来，他也是有他的因缘，他的因缘就是护法啊，他的护法就是韶州韦刺史，韶州韦刺史请他啊，请他出来，然后他在大梵寺讲堂为大家开言说法啊，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刺史就相当于就是督察大员吧，督察大员，皇上派过来监督你们各地的这个地方的官员，到底是不是按照皇上的这个指令办了，按照法律法规办了啊，这个叫刺史。韦刺史啊，韦渠啊，韦渠这个字念渠啊，渠。当时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山里面请这个六祖能大师啊，在这个大梵寺讲堂啊开言说法。然后呢，这个人也介绍了一下，其实跟我们这个坛经啊，它分了这个四品啊，大家看看啊，分了十品，其实有点类似于经的分品啊，有点类似于经的分品。这点上没有，大家看这个坛宗啊，次序品第一，咱们的经啊一般的是分这个序分、正分、分流通分。序分就是说这个因缘啊，一般的是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因为什么样的因缘，然后佛要说法，然后有听众是多少啊，就是时间地点人物，说白了就是一般的经典就是如是我闻，就是阿难说我当时是听佛这么说的啊，是一般是这样的来的一个开始。那么我们的这个序品，就是次序品，就相当于序分啊，相当于序分。下面的就是正解的讲，就是正宗分般若品啊等等等等。那么讲完了之后，大众欢喜礼拜这个坐礼而去，这个就是流通分，或者说听了这个经典之后多少人开悟，或者听了这个经典以后这个有多少多少的功德，大家要受持读诵，然后大家欢喜礼拜而去，这个就是流通分啊，一般的经的格式。那么在这个六祖坛经里面，就是附主品是最后这样一个格式啊，前面的中间的就是讲解，而且大家看它这个中间的讲解，这个佛法说到底就是觉悟，就是智慧，说的非常非常简单直接，就是这个，就是剥掉重重的迷雾。重重的迷雾是指什么？佛它有什么样的因缘，它能示现什么，它能够上哪一层天，它能够入哪一层地，那么它有什么样的神通，这些就等于是层层的外面的这些。佛你看我们讲这个法华经，那么佛没有开口就先放光，放光是还是不是一层放光，他说先放一个什么光，再放一个什么光，然后再放一个什么光，放了这个光多少人得解脱，然后这个光描述一下，然后怎么怎么样，放完了光再种地，大地几种震动，第一种震动先震动，然后再震动等等等等，然后再开口说法。实际上放光的时候就是因光而得解脱，他们这个各类众生是不一样的，有一类他是以色去见的，他并不需要去耳闻，那么这一类的他见光得度，这个光已经把佛说的这个意思已经给他了，他了解了。地的震动也一样，那么对于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我们是以音声啊，是以音声，因为我们耳闻根性，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承办佛事，佛他是用音声来说法的，这个时候就开始说法，他是有这样啊。但是他说法说来说去说了什么呢？有的人老是疑惑说，我们看佛经，佛有这样的能，佛有那样的能啊，佛又示现了多少种神通，怎么怎么样，我们为什么没有？一看这佛经这些，那压力很大，压力山大，就是天人来现了一个果，我们来了就是现的果，你都看不着，那是天人的影你都看不着，这个压力山大。实际上的话，我建议大家就去看什么呢？看那个佛说的话，佛说的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要是实在不明白，你可以看佛是跟谁说的经。咱们看世间的，你比如说《金刚经》，《金刚经》很明显就是佛在世间上的显示。那么须菩提问法，然后佛就给他回答。啊，所以说我们可以只看这个，这个就是对众生的人类说的，不像是华严经，华严经就是对天人说的，那个位置不一样，所以佛的视线、佛的语言习惯都有不同啊，都有不同。所以我们可以看在世间人佛现这个相的时候怎么说法。还有一个，佛不管给天人说，还是给世人说，还是给龙宫的人说，龙宫的这个问法的人说，你看看佛说法，佛他自己说了什么，看看佛开口说什么。佛说了，我是真语者，我是不妄语者。所以说咱们听听佛说的话，佛他想告诉我们什么，他现了千百亿的这个神通，他要告诉 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领会这个，我们才是对得起佛对我们的教导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禅宗就直接，禅宗就直接，禅宗就是对我们普通人的。那么他说的就是说是最想要告诉我们最直接的东西啊，这个就是佛所说法，就是禅宗的说的就是单刀直入，直接啊，这就是他的特点。所以说禅宗他的说法就是说，第一个先说般若，说来说去佛法一定要归到般若这，如果不是归到智慧解脱这，那么他说到底就不是佛法。所以第一个先说般若。大摩诃般若啊，先说这个，这是第一个大摩诃眼，第二个就是说觉疑，大家有什么疑问，大家来问。所以说这个就是那个韦刺史就说了几个疑问啊，我们一般人是怎么认为学佛的？那么学佛上有什么样的疑问？比如说是生西方，如何是生西方啊？等等这些问题，那就是第二品觉疑，觉了疑之后告诉你要正修，正修就离不开定慧。定慧相资双资，定慧齐入。那么这个定慧双资的怎么样？定慧双资啊，就告诉你，如果是定，如果是慧，如果我们通过定慧来走上解脱之道，来最后证得解脱。那么下一个就是妙行，你知道了什么是定，什么是慧，知道了修行方法，那你怎么去行？所以下一品就是妙行，妙行之后你知道了，哦，原来佛法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忏悔品，忏悔品实际上就是告诉你这个佛法中的自性相。自性戒啊，还有我们发宏誓愿，我们如何是自性皈依啊，这是佛门中一般都有的。那么六祖讲的是，这是他的这种的理解，告诉你如何在自性上受用啊，这叫忏悔品。机缘品，机缘品就是讲到这些之后，那么看看六祖具体的受上他是怎么应用的。机缘品是讲的六祖接不同的人，接不同的人他的说法又有变化啊，所以说其实我个人我是非常非常喜欢机缘品。我们曾经在茶馆一块聊啊，我们都是讲的是聊天，并不是正式的上课。在茶馆聊这个机缘品，当时用了八次课，八乘以一个半小时，那这个就说得很长啊。六祖他说法非常的活泼，对于不同的人，他的点的要害点就各不相同了啊。这是机缘品，然后就是护法品和附主品。啊，就是后面的说，后面的这些他的弟子的行事啊，行游，然后六祖最后再嘱咐这个法，我走了没有关系，这个法应该怎么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这个古时大德再重要再重要，在法跟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它是什么呀？说白了是什么？我们说法器，法器，其实法器很简单，就是这个杯子。祖师的一生视线，他的尘劳，他所视线的尘劳，他所视线的色身身相也好，不过是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就是装法的容器。啊，所以叫法器啊，叫法器。所以在这个跟前，这个六祖走之前就有副主，那么以后会怎么怎么样？你们应该怎么怎么样？就是副主。到了这儿，他的一世姻缘也解脱了，也到此结束了啊，这就是最后的副主品。那么我们今天先看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啊，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行游啊，行游啊，自信品第一。韦刺史请他上堂啊，韦刺史请他上堂，多少人啊？优婆塞、优婆夷、这个比丘尼啊，在这里讲的话就是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啊，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啊，就是这么多人，然后一块儿大家聚集在这，然后六祖就说了，说善知识，第一句话先说六祖开口第一句话，菩提自性本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性直了成佛。这是六祖先说的这个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你们的菩提自性并不是在我这儿，并不是今天有我这个清净的僧相给你们开示的，而是自性本来就在你这儿，你自己本自清净啊，本自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啊，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个地方我有一个引申的解释，就是关于执啊，关于执。我们在讲论伽的时候，曾经多次讲过三昧啊，三昧，比如说三摩诃提。啊，或者说是三昧，或者说认审身禅定。那么什么样是三昧呢？其实我们看啊，佛学大师给的解释，心行端直就是三昧。我们的心平平直直的，直接的，端正的，端直，这样就是三昧啊。所以在佛法中一直是非常强调我们直心，直心，平直，平直本身啊，直心。尤其是在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娑婆的世界是什么特点呢？不直啊，平坦平坦的很少有平坦，弯弯曲曲。 弯的有高的有山河，低的有那个沟堑啊，弯弯曲曲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特点。但是我们在中国世界中怎么出来？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个不是这个不光在娑婆世界，在一切的十方世界都用这个，但是在中国世界上贵重的就是这一点。你能在这个弯曲世界中，你的心保持你的心的端直，当体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最关键的，从娑婆世界从轮回中出离的关键点啊，就是在这儿。所以六祖一开口，菩提自性本自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啊。这个地方我有一个就是这个引用的这个楞严经啊，楞严经的解释。我把这个贴到YY 上，他们有的人不知道。已经讲到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了啊。这个就是阿难的那一段啊，阿难的那一段楞严经，楞严经开始的序啊。这个楞严是开悟的宝典啊，楞严是开悟的，而且还有一个楞严经实际上点到了我们修行人每一个修行人的痛处，就是淫欲问题。啊，就是淫欲问题。当时楞严经的缘起呢，就是说佛说法，那么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大的这个护法，那么他请佛去用斋啊，佛说了法就带领自己的所有的大众都去用斋，都去用斋，在这个用斋的过程中少了阿难啊，阿难是干嘛去的？阿难他到别的城去说法，然后他回来的路上，他中间就要吃饭，他要一家一家的行乞。这个行乞也是有猫腻有说法的。以前的时候啊，这些就是比丘，他们都是坐下就是这个日中一时，坐下一宿啊，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出去要饭要回来了，大家在一块吃，然后呢就是坐在那说法，然后去到各地去到各个地方禅定，然后晚上的话就在树下睡觉。就很简单。那么当时的时候呢，这个有两个弟子，他们呢说这个找人去化缘呢，各不相同啊。两个弟子，我记得这两个弟子有一个是大迦舍，还有一个是谁？是富罗那吧？谁知道这个弟子？就是他们一个人就是说，一个弟子就说，我专门去找那个穷人去要饭，为啥呢？这个穷人他为什么这么穷？是因为他多生多劫没有积累这个福德资粮，所以我要找他要饭。他给我这一个饭，可以让他有福德资粮，以后有福德资粮，他能够用这个福德资粮，能够养护住自己的人身，而且能够将来听闻佛法。所以我要专门去找这些没有福德的穷人去要饭。另外一个弟子呢就说，那不行，我是专门去找富人去要饭。为啥呢？这个富人有很多的钱，他有很多的福报，都不知道用，他就花天酒地，结果把他的福报都消损了之后呢，下辈子受苦受难，而且因佛法越行越远。所以说我专门要去度这个富人，这个富人才是最危险的，所以他就专门去找富人要饭。大家听他两个说的怎么样？都是很有道理的。所以两个弟子也是相持不下，就争论争论，打架打到佛这儿。佛说就是听了情况，佛说行了行了，你们两个都不对，咱们以后规定好，随缘要饭，出去的托钵走只走七家，是七家还是九家？对，只走七家，走七家，要了多少你就托钵拿回来，你没有的话你就空钵而来。就这样，咱们就这样来定一个这样的，这就是随缘，随缘行乞啊，就是定了一个这样的规矩啊，定了一个这样的规矩。而且这样的话也避免了人家说你怎么还挑人呢，也避免了人家说。但是阿难呢，阿难这个人呢，他特点就是多闻，多闻的特点就是佛到哪儿他走到哪儿，佛说什么呢他就听，所以他是博闻强记，佛说的法他都听下来了。咱们现在的经典大部分都是阿难回忆啊来集结下来的，当然是阿难后来开悟了以后啊跟大家社一块集结下来的。如是我闻就是阿难说的，我当时是听佛陀这么说的，所以每一个经典有这个开口。佛阿难呢就是特别的听话，他一听佛说哎我要走七家我就走七家。其实阿难呢他知道这个摩登伽女，他知道摩登伽女是个魔女，这个魔他没有这个能力去进的，但是佛说了每一家都要进呢、啊、所以他就要听佛的这个规矩，我就佛这么说他就死板的去照旧，其实他要真没这个能力他躲过去就行了，但是佛这么说的就死板的照旧，就进了摩登伽女的屋子。一进摩登伽女的屋子，摩登伽女就用这个仙梵天咒，就是一个魔咒把他射住了，就是恭迎就是入室，就是把阿难就已经诱惑到床上了，阿难已经迷失了，马上都要行淫事了。这个时候佛在很远的地方，在那个金舍用斋，他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了，就用咒语 就是楞严咒啊，楞严咒摄持让他清醒过来，然后又是文殊师利菩萨把他们这个摩登伽女和阿难一块叫过来，然后叫到了佛的座下，还有很多用斋的人，当时的人也很多，有一万多个人啊，有一万多个人。阿难当时是痛哭流涕，然后就跪下来说：“哎呀，自己刚才怎么那么迷糊？就向佛请求，就说这个，请你就是授予我这个甚深的这个定法，因为我的定力不够啊，我的定力不够，我来这个被摩登伽女所勾引入，是差一点就是破了我的凡行啊，所以说是我定力不够，磕头向他请，要你就是向我授这个甚深的这个定法交给我。”啊，阿难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佛怎么说啊？啊，佛怎么说？这个后面这个佛就说了，佛说，哎，你这个你先等一等。他说，我先问问你，咱俩呀，你不要这么紧张，咱两个都是兄弟来着。你看，我和你同气啊，情君天伦，咱两个都是从血肉关系上来说，咱有这个关系啊，所以说你也不要怕，你现在就直言相告。我跟你说，我问你的问题，你直言回答我，你那个事儿你先放吧，你先直接回答我。啊，这后话是什么呢？后话就是佛就问他，佛说你就说你是当初为什么，你先把你的淫欲这个事放下来，你说说你当初为什么出家。你说说这个。阿难说，那我是看你相好，我当时一看到你其实这个清净相好不是世间的任何的相所能比拟的，我一下子从你的相上我感受到了清净啊，所以我要出家啊。那佛就说了，佛就说你看看佛是怎么破他的淫欲的。佛就问他，佛说好，那你说你是看到了我的清净相所以你出家，那我现在问你，你在什么处见到了我的清净。大家看这句话是不是熟悉，禅宗经常的去用这句话，你在什么处见到我的清净呢？你一倒过来。阿难他这个人思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丰富的，非常非常严谨的。阿难说，那好，那我告诉你，我是从我的眼看到了，然后我的心想了，所以我是这个要出家。那佛说了，好了，那你说你的眼看到了，你的心想，你认识到了，那你说说你在什么处认识到了，你这个处在哪里啊，你给我说清楚。那佛阿难就想了，好，我这个能看到处是在我的身体内，我的心在我的身体内，我的心认识到了，这个认识到的心在我的身体内。佛就给他举了，这个就后话就长了，这就是七处真心。七处真心，佛阿难举了七个例子，在我的身内，在我的身外，在我身的表面啊，这是随着开合变化而变化，或者是心生种种境生等等等等，一共说了七处，佛都一一给他驳斥了。佛为什么一一驳斥？因为你真有一个心可得吗？并没有。但是佛给他留有余地，你说到你可得，可得我们就推理，一推理错了，没办法，再打一调，一推理又错了，最后让他一无是处。所以说啊，怎么破淫欲啊？清净相可得吗？你的清净相给你全部破尽，当你清净相全部破尽的时候，那个淫欲在什么处长呢？这就是佛教的方法。所以大家看了很多的，就是说这种的这种方法，它能有佛破的这么究竟吗？啊，这就是楞严啊，这就是楞严。我们回到这个细节问题上，当时楞严有这么一段，佛说你与我同气，情君天伦呐、啊，当初发心你见到什么圣像？阿难就说了，我见到如来三十二圣像啊，哎呀，那个琉璃啊，那个映彻呀、啊，那就别提了。我经常想，这个如来的这个清净相根本就不是世间的任何的所能生出来的，世间就是垢秽，世间就是脏啊、淫欲啊、垢秽啊、下流啊，就是那些粗浊。但是世间这个就不是，佛的相就是超越了这些，所以我当时提出。但是佛怎么说的？佛说善哉阿难，你呀、啊、应该知道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啊，都是不由常住真心的心。这个净明妙体啊，就是说你这个淫欲也好是怎么来，都是因为你不明根本啊，你不明根本。所以呢，你今天现在要知道根本啊，要言无上菩提，真发明你的本来清净的本相，应该直心酬我所问啊，你直心回答我，你直心回答我。你为什么要直心回答我呢？我告诉你，十方如来都是因为直心才处理的生死啊，都是因为执行才出了一个身，这句话很关键，很多人都忽视了这句话。所以说大家不妨执到什么程度，你有疑你尽管说嘛啊，你有疑不怕的，有疑不怕，谁没有疑呢？大家没有疑还学什么佛，已经成佛过了，对吧？所以不妨啊，都不妨心言直故，如是始终地位，中间永无为取之相。其实你的心平端直，这个本身就是大大方方没有遮掩，这个本身就是你遮掩什么呢？所以这句话论语中也有一句话，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大家肯不肯坦荡荡呢？坦荡荡本身就已经是光明了，所以不用具足。至于毛病呢，谁没有毛病呢？有毛病慢慢改。 但是呢，你就怕的是你遮掩，你遮遮掩掩，你到医生这儿，你医生问你什么病啊，你遮遮掩掩，你这个病也不想告诉他，你那个病也不想告诉他，医生怎么给你开药？你真的你肯坦荡吗？那你就是有救。所以说我们最开始学到最开始的要从这开始，大大方方啊，不怕你有疑，不怕你有毛病，谁没有毛病啊？但是大大方方说出来，咱们告诉你怎么解决，这就有希望了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到心识啊，心识啊，这回到这儿，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啊。看看 YY 这儿还有什么，大家也可以说啊。一个是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个但用此心，但用此心是怎么个用法？这个用此心可是难了，这怎么用呢？这可是难了。但是大家记住，这个地方有一个关键词叫但，一到但这儿，实际上但这儿已经没有用不用的余地了。但用此心就是只用此心，唯用此心啊，仅此而已，只有这个，再无别法，再无别法。所以说这里有两个，一个是但，一个是直。这个淡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一个公案啊，我不明白呀，不明白，你这个不明白，淡此不明白即是了，你还要什么呢？但是他总是要外求啊，那不行，那你说那祖祖相传，大家都这么不容易，折腾来折腾去的，这个折腾的这个，我不甘心，你一定有别法，一定有别法啊。所以那个六马祖就说，哎呀，大和尚闹，你且去且去，结果一叫他名字，分钟啊，他一回头是什么？你看是什么？这个时候就是你怎么回头的？你还记得你回头吗？你不记得你回头，但是你这个清清楚楚的，你听到了我的话回头，这不就是了吗？还要再要什么呢？大家听着其实很简单的很的，但是世间的人有这样的吗？真有这样的吗？也不这么简简单的。穿衣有穿衣的讲究，吃饭有吃饭的讲究，走路也有走路的讲究，说话有说话的讲究，那说起来的话那就多了去了哈。就没有肯淡的呀。然后呢，这个慧明说完了，这个就说且听善知识，诸位善知识，且听慧能行有。这个慧能能大师就说了，得法适宜啊，得法适宜。其实这个简单来说就是我的经历，我过去的那些事儿啊，我过去的那些有一个小说明朝那些事儿，就听听咱能大师过去的那些事儿，给你一一道来。这个能大师呢，他是这个父亲呢，就是教育他，这个父亲严父，本贯范阳，范阳是在北京的大兴附近，所以说说起来他的祖籍就是在河北啊，在河北附近屯州涿州嘛，涿州。那么是后来呢，是被那个发配到了岭南，广东这个地方呢，水土不好，不养人。所以说古时候呢，就是说那些人不像现在是清明开明开放啊，这样一个地带富裕啊，这样一个地带。古时候那不是，古时候那都是八队，你倒了霉了，给你皇帝一不高兴，踹你去广州，踹你去广东啊。像这个苏东坡自嘲吴一生三州啊，吴一生三州，刚开始在山东密州，后来又到了什么州不记得，后来就是琼州，那比广州更远，踹到海南去，最后客死在这海南嘛啊，吴一生三州。像韩愈也是被发配到这个广东，当时被发配到汕头，不是，韩愈是被发配到潮州啊，潮州大颠开元寺，在那遇到了那个叫啥来着？大颠禅师嘛，大颠禅师讲心经很好玩的，大颠禅师是石头的门下啊。韩愈很不高兴，韩愈是当时就是这个当时的宋朝皇帝，这个建这个非常的喜欢佛教，就迎娶那个佛骨啊，唐朝的皇帝，唐朝都是信佛的，迎娶那个佛骨，那个佛骨在长安街上一走，放光，那个整个的街都是一片光明，那个道路都是光明的，天空放光，道路光明，震动了所有的这个长安呐、啊。这个人一想呀，这个佛真是灵验，所以呢，无不弥服啊，十方无不弥服。韩愈就不高兴了，韩愈说：“你皇帝，你不处理正事，你天天迷信这些佛教，颠三倒四的，你别忘了你是处理正事的，你别整这么迷信。这个佛教也是的，佛教怎么净教人迷信呢？教皇帝不好好上朝啊，写了一个建佛骨表，文采非常非常的好，到现在还被人家所流传。”文采非常好，皇帝气坏了，一踹就把他踹到了这个 这个开元寺嘛，啊，开元寺的大殿那儿，然后就治理那个小地儿啊，上潮州去治理潮州，所以韩愈一肚子气，到了这个潮州之后，就去到那个庙里头去对那个方丈撒气，那个方丈就是大殿祖师嘛，大殿祖师说，你看到这个皇帝，我说的对不对？你说对不对？我作为一个这个治理的人，我说让他去治理，怎么不对了？你这个佛教，你们就整这些放光动力，除了这个再没别的了吗？然后大殿禅师就告诉他，大殿禅说你这不对啊，这不是佛放光啊，这是护法神在放光啊，非关佛事。皇那个韩愈一拍大腿，你早告诉我，早告诉我，我也不至于发配到这儿。这个他就服气了，哦，原来佛法不是弄神弄鬼，不是弄这些。所以说你看，有的人羡慕那个神通，有的人反感那个神通。像知识分子他就反感，你给我弄这些，你越弄神鬼我越反感，所以各不一样。就是说到这个刘将啊，发配到岭南，发配到岭南是当时他是发配到新州了，发配到新州了，但是他父亲呢又早亡啊，父亲又早亡，所以呢老母亲带着他非常的不容易，他呢从小呢也是很懂事啊，很小就自立了，自己呢就是砍柴在街市上去卖柴，这样为生啊，是这样的一个为生。这个地方呢咱们二祖就说过他。咱二祖说过，他说这个六祖啊，少孤而艰难困苦，论出世法是极大福德啊。这个今人欲求生活解决而再学佛，乃必无事无知，乃必无知识。看看第五个注释有这句话啊，其迷梦可知矣。就是说呢，六祖啊，你看看他这么贫苦，论出世间是极大的福德。有人就说了，为什么穷反倒是福德了啊？这有两点。你们这有两点是福德。第一点就是说，穷他能够很早的就悟到苦空无常，他能够悟到一切的无常，他知道自己的能力范围所不能及，他认识到这个事情，这个世界不是自己的能力所能及的，他比富人能够提早意识到。那个富的人呢，那个当官的人呢，他意识不到，他总觉得自己哎呀这个有用，这个钱呢还是有点用的，所以他被这个世间相所容易迷昧，不容易从里面解脱出来，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他非常的贫苦，那他比别人来说的话，他成道就费劲点儿，他要考虑到自己的衣食住行啊，但是在这个中间呢，他贫苦也不失道心，所以这个更难，所以这样的人他就容易避除外界的干扰啊，更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说他贫苦是他的福德。现代人呢就不一样，现代人的贫苦那没这个福德是在哪儿啊？一般的人他穷了之后怎么着啊？那我现在不能学佛，我现在让我打坐太早了，我不能，我得等我先赚了钱，等我先把家庭稳固了，等我把工作稳固了，我这个之后我再来学佛。或者我工作稳固的人，你去问他，他说我忙啊，要不等我退休吧，等我退休我再来学佛。你看这就是世间人，所以大家一看就可以比得出来，这发心各不一样啊，发心各不一样。但是呢，二祖也说了，求道的资粮也不可缺啊。你假如说你就连钱，你穷到了就没有钱去养母了，你都难求道了啊。所以说呢，大家也别忘了，就是说布施结缘啊，欲知得本，财法兼施，这是真功德。所以说佛法中也不是说就是非常非常极端的，就这样就那样，也不是如此啊，也不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贫穷的人你要高兴，你的学佛有救了。但是富裕的人怎么样啊？你当然你可以更高兴，因为你这钱在你这儿，你用对了地方，你这个柴就钱呢就相当于柴一样，柴啊你用不对地方，它聚集到一块容易引火，引了火之后烧身，把你自己烧了，把你的家都烧了啊！这个是。但是假如说你用得好，你当然可以布施，你可以结缘，可以让更多的人因为这个因缘与你结缘，将来结下法缘得这个缘，你解脱了之后，他可以随着你而走上解脱之路啊。所以呢，当然各有各的好，从这个来说，佛法是毕竟平等，不论穷富的穷富的啊。刚才我们举的那个化缘的也是一样，好，我们看了这个二祖的这个解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当时二祖在市场上卖柴，见的人就多了，这个能大师啊，他接触的人多，他虽然不认识字，但是他都注意听，他也注意学习。当时有一个客人买柴呢，就是让他送过去，你给我送到家里来，然后客人收了钱，他得了钱本来要走呢，这时候听到一个人在诵经，他一听金刚经，立刻开悟啊。这说起来很神秘，其实很简单，他一听金刚经这个话，哟， 这个跟平时我听到的不同。我听到的是什么呀？我听到的可能是别的圣贤书，别的圣贤书有很多，当时有名的，那大家可以举啊，比如说四书五经啊，这些都是圣贤书，大家所能传唱的这些知识。但是他一听《金刚经》跟这些明显不一样啊，这个就是我要的。其实简单的说，这个就是我要的啊。但是说，这个闻经即开悟，开悟是怎么回事？很多人就愣在这儿了。这个开悟，还有后来这个围了，把它围起来有一个开悟。后来还说这个迷识这个师度，悟识四度，它各个的开悟不一样，这各自是怎么回事呢？各自不同。其实这个地方呢，在别的经典上，在别的一个坛经的版本上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具体的来说，就是他听到这个客人诵，因我们所住而生其心，他听到这儿的时候他就开悟了。当时有这样一个记录，但是呢，后来的话，这个就是吴祖维的袈裟告诉他的也是这句话，也是这句话，因我所住而生其心。他听到了这句话，他即时的，哎呦，即时大悟啊，有这样一种说法。这个地方上我自己就没什么讲的，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因为涉及到一个开悟，对我来说其实很平常啊，很平常。但是不知道大家在这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不妨来问问，说一说，说一说的话，咱们就这个再展开说。没关系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看看 YY 上还有没有啊？没有问题。 YY 上还有一些有人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老师，因有所住也生其心啊。
因有所住也生其心，你的问题是在哪儿？我不知道。
我的问题是，他说无所住是有所住也是生其心，这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你的这个问题可能还是在于为什么他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开悟了。因有所住而生其心，那个是实心，那个是妄想心啊。
妄想心。
对对对。
如果能这个生妄想心，也正是生其心。
是正是生其心了，正是生其心了，没错没错。但是你这个实际上是应该属于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你这个实际上还是属于，我知道你的理解就是一切都是佛法，一切都是这个佛心，并没有离开这个心，是这个意思不？
后来无论有所住和无所住，心一直在那
心一直在这，你这句话很对。但是心一直在这，这个话对于你的生活中的应用有什么用处吗？
在这个大用处就是
大用处了是在哪？
这个正因为有此点，这才是吧？这个才能尽管才能去更好的做事儿，或者说才能不容易被事项啊，被事项所转。
但是你不是说了被事项所转不也正是吗？
哎，这句话也是对的。但是我们经常被思想所转，是不是可不能做到？
其实你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心有一点不同，这个心啊是有一点不同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是起用的心，你说的是本来的那个心，本来的那个不生不灭的心，你说的是那一个是从来都在这儿，从来没有过动摇的。这个地方谈不到生灭，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佛法的起用，就是你证到了，你证到了之后，这个你一切无障碍了，你这个时候处理那是完全不同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可以说是妙用，生的这个心是妙用之心。
那老师，妙用之心也是本来之心哦。
当然是本来之心，但是你真的就是妙用了吗？你和佛已经没有差了吗？
那应该就没有差了，因地上是这样
的。那不说因地了，这个地方不说因地果地，不说因地果，就或者说我们说的就是果地，果地上有差还是没有差？
果地上不敢说的，但是
这个地方说的是果地的。
是所生其心和原本的心，难道这还有二心吗？还有分别吗？
怎么说呢？虽然说是没有分别，但是在事项上来说还是各自不同。比如说你说有没有分别，这你现在说的话正是分别。如果你没有分别，你怎么问出来的这句话呢？你说没有二心，其实这正是在分别呢。你没有分别，你怎么知道它没有二心呢？
这个那就这么样说的话，所生其心也好，还是本来的心也好，其实还是对，这也只是一个假名于心。
这个是什么？就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们这个应该是摄像机，应该是你喝水的饭堂，应该是南面对此时正在听口。
好了，那我问你，这个在喝茶，在面对清谈的时候，这个心你能够看得到，而且你能够答得出来。现在我问你了，那假如说你现在睡着了，还没有做梦，这个时候我再问你，什么是这个心？你怎么答我？
那睡着的时候你是这颗心，那就是睡着那颗。
睡着了，谁知道是这颗心呢？
不管知道和不知道，还是那颗心。这个，如果说是再去知道的话，当知道也是核心，是有所执着了。无论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只要你睡还是没睡，还是醒。
啊，对对对，但是这个心具体的表象是什么呢？你就没有说清楚。那睡觉的时候是睡觉，现在是喝茶，明明是两个。
这个睡觉的心，我的感觉就是。
你应该说的是佛性。
这个佛性有这个
有点太这个理论化。那你说的这个心既然不理论化，咱们就具象，喝茶是喝茶的心，睡觉是睡觉的心，这两个明明不同，一个是睡觉，一个是喝茶，它怎么能是一个心呢？
那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
啊，就是说本质上的同，你给我说出来。
那都是能喝茶、能听电视、能睡觉等等这颗心，那本来就是一个东西，怎么能按照什么的指路的去分呢？它只是这个作用当中不同而已。仅此而已。
有道理的，你这个道理是可以用的，但是我想问问你，这个道理是不是解决你所有的烦恼和疑惑了？第二个，你看所有的经书和公案能不能通得过去？这就是实在的，就是你拿这个刀去剁肉，能剁得怎么样？就是说解决疑惑吧，解决疑惑吧。如果真有这颗妙明真心的话，按照这个有一个谁呀、就是有明延寿禅师他写过，开悟的有十个，还是说到十条，能不能通得过去？就是你现在说就是这个。
完全可以。这个能不能做到的这个？
对对对，就是做到不做到的问题。
那是要慢慢去磨刀，才能好好去做。
可以的，你这个可以这样，你就先磨着刀再说。你现在不是在做吗？对对对，你这个阶段是修行人学心通经的人都必经的一个阶段，就是原来是这个，不再别处原来这个就是啊。这是这个阶段，但是呢，你要是总抱着这个就是，其实它早就不是了。这就有一个后面那个二主说的忘机。
那老师不梦这个，是不是有走着会忘失呢？
这要问你了，你有没有走着会忘失？
我就在想，我应该时时抱着抱死不放。也是，当然是一种执着。初期阶段，即使你见到它了，也应该时时看护。
对对对对对。那你现在在看护吗？
他来拉。
对对对，你拉回来了吗？拉到哪去了？
拉不着，当然是拉不回来，因为
拉不回来。其实这么说吧，拉不回来，这么说，你说是未曾走着，已经晚了。拉不回来，实际是说白了，说的难听点，还是没有认清，还是没有认清。
咋拉他呀？因为这个东西，
对呀，
拉的他就这样。
那不是这，你问的是咋拉的，但是我说的是，你说的咋拉的无处可拉，这正是真啊。就是在这儿有一个小小的转身，能转得过来。所以叫泯然一觉，朗然现前。那什么叫朗然现前？根本就没有这个了，什么觉不觉，忘不忘？
觉朗然现前已是多余了。那个是这样，何须用那个这个东西？只是不识而已。
既然是多余，也不需要排斥啊，干嘛要排斥它呢？
这个排斥不掉。
对，排斥不掉，排斥不掉的话，那就不妨你泯然一觉，朗然现前。你真的是排斥不掉吗？真的排斥不掉吗？比如说现在我们现在的注意力早已经离开了那个，我们现在的注意力是在讨论那个上，已经离开那个万里了。
那这个东西离开万里了，那这个我就对这个一点，老师我认为就是你走着了它也是的， 如果说离开，
没错没错，总觉得也是。
你已经有一个原点，有一个落头，那
没错
不是了。
没错没错，也是。
你说你走着了，你离开了，你离开万里了，那正是离开万里，那正是。
没错没错，我知道，就是你是这个也是，那个也是，一切正是。现在就是有一个，就是问你是不是，就是要问你自己的。
何须转身？
现在问你自己的就是何须转身，这里是要问你自己，就是说遇到了这些惊吓和公案，是不是都能透过过去，是不是一点烦恼跟疑惑都不起，主要就是在这儿。
是要有烦恼惊吓公案还是
不是？就是主要是用在这儿，如果是用在这儿的话，还有这些没有透过过去，那我认为还是没有转身，因为毕竟还是要在用处，你就是用到这儿，佛法就是用来用的，如果是在这儿用不过去的话，那还是需要努力。所以说心中心的学人是刚开始的时候你这个见地是有这个见地的，有这个见地，但是真正用的时候，实际上真用的时候是扔出去的，真用扔的越彻，你用的才越彻底，实际上是这样的。
在用的时候扔掉它，
现在就扔掉它。
已经是在用了。
连这些也不用管啊，所以说心中心呢，它实际上有这个正知正见，这属于正知正见。这样的话，就让咱们不会心外求法了，不会人家一说神通，立刻就跟着跑了，然后去向外去磕着跪着，就是为了求一个慧心金刚，就磕着跪着要去求一个财神法或者求一个护法神什么什么的，就不会这样了，因为你是知道一切都没有在你的自信之外啊，就不会在那个外求了。这是修心中心的一个，基本上都有这个正知见啊，都有这个正知见，不然咱们不会来修心中心。但是真正用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走错？就是在这个地方，咱还用的不透彻，咱还用的不熟。你去修，你去修，你按照这个去修，慢慢的、慢慢的就用透彻了，用熟了。实际上不光是这个说的，低一点的话，一地到十地都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要透彻，你真的绝对透彻，那你就是佛地。但是中间还有不透彻的时候，这个就是有一个转，这叫这个失虚见除啊。实际上初地已经到无所有了，但是它还是不透彻啊，还是不透彻，会有这个习气，会流浪。
就刚才你说这句话，初地这块嘛，那它这个译文经语心际开悟，那这个应该还是。在初地上，因为
包括他写那个地的时候，他会有刚唱那个二字，然后后面没起来袈裟了，就说是大彻大悟。
这个刚才师兄说的就是说的是刚开始的这个是初地，然后围到袈裟的时候是大彻大悟，你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咱们先说的初地是什么呢？初地这个悟是悟到什么的呢？ 我所指的初地就是指阴间性
就生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他还不熟练，可以说他不熟练的，就是说他不会起用，说白了就是他还没有一个磨练，还不会起用啊。但是他这个眼是有了啊，他有这个眼了，可以这样。这个地方的争论很大，咱又说起来到底是几，那个尤其是经教的那些，这个地方争论很大。
可以
的。
老师，我感觉这个跟这个地啊，其实本来也是不用分的，应该是。只是还是有所执着而已，这个习气没有放
下。就是因为本来不用分，所以才要分。
它不妨碍你这种
的。
是这样的，是真是这样。因为佛说过很多次，这个地次是全摄方便，然后佛就开始给你详细的说地次。是这样的。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其实他这个开悟啊，当下的那一刻是根本就没有这些的，无佛无圣无众生啊，没有这些，没有迷和悟。老师昨天不是说了吗？连迷都没有，更说什么开悟？这个时候他是到这的，所以叫因无所住啊！大家不要忘了这四个字，因无所住啊。但是他可能会有所住，所以呢，各自看他的行为能够看出来，表现不同啊，表现不同。它还有一个熟练性啊，生处转熟，熟处转生，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在当下的这一刻根本就不容得这个，这个是后话啊。说到后话，说的难听点，这些后话是闲家具。你就这么一直行下去，在事情上滚打，就越来越熟练，它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但是你没有这个你就不可能。那人家就说了，为什么六祖根器这么好会有这个呀？ 一个人家以前就说的是多生多劫，还有一个大家看他这一世的机缘，看他这一世的机缘，他由于这个穷，他的这个智朴，还有他自己其实都在学啊，所以他一听这个呀，这个跟世间的言论是不一样的。世间的言论是说什么？世间的言论是建立，我们如何更好的去建立呢？我们要一心一意的摒弃它去建立，没有这一句这么出尘脱俗的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即便是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都没有到这儿。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句话的超凡脱俗，这个是世间任何的言论所不能比拟的。所以六祖一听呀，啊，他就说这个是不同的啊，就是到这儿。他如果是真开悟了，他就说呀，这个闲暇地掉到外面的五只耳朵就走了，因为他本来就在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但是他不是，他拽着这个人死拽着，别走别走别走，你告诉我你在哪听到的这句话。他知道这个是他的同道中人啊、哦，这是这一点。随问客嘛，你诵的是什么经啊？你这是从哪来的？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我这个是《金刚经》。那么你从哪儿得到的这个经啊？我从齐州这个黄梅县的东禅寺，这个寺呢是五祖弘忍大师在那儿主化的，我是从那儿听说的。哦，我是从那儿听说的。他那个什么情况呢？他那个有一千多个人跟着他学呢。我到那儿去礼拜呢，听他讲这个《金刚经》。然后呢，那个这个五祖弘忍大师呢，他经常劝，不管是僧人还是俗人，他就劝他们去持这个《金刚经》啊，持这个《金刚经》，即见自性，直了成佛。所以大家看，六祖说"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句话也是有传承的啊，有传承的。因为五祖就说"即见自，即见这个即自见性啊，你需要自己见性，直了成佛，你自己见性这个地方是没有其他的这个禅取的，没有其他的这个分步骤的，这个地方是直接的，即此便是。"啊，即此便是。啊，慧能一说，哎呀，这就是，这就是我要的，就是这个，我一要这个，亲切的很呐、啊，这就是道家语，我要的就是，我要赶快去，然后呢，就是还拜托人家，拜托人家找了这个，给了他十两银子，然后呢，给他母亲，就说他走之前，不是说扭头啥都不顾了就去了，人家把时间安顿好啊。这个另充老母衣粮啊，另充老母衣粮，所以他这个质朴，他这种负责任啊，他这种负责任就是世间的本分。世间的好人就是这样的，世间的好人他不会就是说不负责任，他会把这个责任尽到。其实这个责任也是包括对自己的责任，我对自己的责任就是让自己没有疑惑，但是我对别人那些该尽的责任，我作为一个父亲有父亲的责任，我作为一个妻子有妻子的责任，我还是会尽份的，我还是会尽份。当然有的时候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情况，但是我自己能够做到我尽力，这就够了。这就是我们一个学佛人对世间的一个事情，世间的人，世间的情和事不是我们能够控制得到的，但是我们尽份了，此生无憾了，我尽力做到了。至于别的那些，那我没办法啊，我没办法啊。比如说小孩子的教育，比如说是这个父母的感情，比如说生命啊，一般我们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我自己尽力了，这就可以了。所以说是一个责任，这也是一个如果你真正的对世间能够伦敦尽分，能够这样的尽分，这样的人你就应该走解脱之路，这是你的本分。因为你尽责任并没有任何的报偿，你说一个好人有报偿吗？好人的报偿就是挨欺负，是不是啊？啊，各种挨欺负。你看你一坏笑我都知道你比别人更能欺负人，也是被欺负哈。被欺负了之后又很窝囊，但是让我们去做那些坏事我们做不出来，做不了就做不了，就是一辈子忍着忍着自己觉得憋屈，最后找到了佛经，找到了心经经，不是这样吗？
是。
嗯，是。所以说好人的结局是什么？好人的结局并不是要求好报，要求好报的那是坏人，因为他做好事要求个东西。好人的好报就是应该得解脱，好人的好报就是应该来学心中心，走解脱之路，真正的解脱，这是好人应得的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取银十两，他就是给母亲一两，然后叫他往黄梅参了这个五祖。这个慧能呢就把母亲安置好之后马上就走啊，马上就走，就这也走了三十天，到了黄梅来拜礼五祖啊，到了黄梅来。到了黄梅来，五祖就问他了，你什么人呢？来干嘛来了？他说我是岭南新州的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草民一个啊，我这么来人礼事，我只是求做佛啊，不是求别的，不是来干别的的。那个六祖，那个五祖就说了，哟，你是岭南人呐、啊，岭南人又是隔了啊，堪为做佛，你怎么能做佛呢？佛那是巍巍堂堂的，那是要有世间福德依然的，那是要有这个，是不是要有文采呀？是不是要有学识啊？要财富五车呀？ 啊，或者是这个家有万金呐、啊，是不是这样啊？等等等等啊，一看他气宇不凡啊，这样的人是不是才是？大家认为有的人就认为这个佛法，他往那一坐，啊，有那个佛像啊，怎么怎么？你看你六祖，你这个灰灰的、黑黑的、矮矮的、葛僚啊，南蛮子嘛，南蛮子长得就是南方人黑呀、啊。然后鼻子宽大啊，五官窄啊，等等等等，这些格料，格料是什么？格我们说过了，格就是那个豺狼啊，就是那些僚就是猎人，用来打豺狼的人，就是你，你还是原始人呢，你没进化呢，我们是文化人，你原始人一个，你没进化，你怎么能做佛呢？啊，看没做佛，这是五祖试探他，看他怎么说啊，试探他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啊，也可能有的人他扭头就走了啊，或者说，哎呀，我确实不合适啊，我就拜。那要这样的话，要我是五祖，我觉得那好，你去跟神秀好好学吧。啊，但是他不是，他说人虽然有南北，佛性没有南北。你这个五祖，您高高在上，您的弟子一千个人，但是我呢，我觉得我跟您的佛性是无别的啊。所以说，格料身和和尚是不同的，我是一个格料身，您是一个出家的人，出家的清净身，但是呢，佛性有何差别？啊，他还用的是问句，你想想他这个多牛啊！他不是对这个反问，反问这个句子就更有力量了啊。比如说老人说认取认取，我就要问你，老人经常说认取认取什么呀？你想清楚认取什么呢？那就比要认取啊这句话要有力量的多啊，有力量的多。所以哪个是你本来面目？念佛的是谁啊？这就是禅宗经常用的，就是要让你我问你，让你回归到你自己这儿，你来答啊，就是要这样的。所以他说佛性有何差别，一下子给他问到那儿了，问到那儿了。所以这个地方我是给他的是，我认为这个能识这就是不同，直言直语，不畏高低，这就是法器。所以说有的人说那个禅啊狂啊狂，禅中很多人是这样的，他就是他说语，就是他哪怕没有悟道，他也有那种大气，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他有这个信心，所以他出语就是有那种傲气在。当然了，你后面你要把这个打掉的，你光这么傲气你咋能行呢？你就是你以为你比别人都行，那这个不对。但是禅宗他是有，他有这个，实际上他为什么有这个狂这个傲，实际上他本身他的内心深处是深深的应该是有一些明白，就是佛性是本自具足的。他当然没有六祖这么利落，但是很多的人他学禅他是有这个，这种人他就是说离禅宗会近一点。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其实还有一些人什么，他自卑，他说我不是这样的，我是离佛差得太远了。其实这个呀是另一种傲，他两个是一样的，那个悲和抗是一个，他是通过他的自卑，实际上也是个傲，就是哎呀这个实际上他说我不接受啊，实际上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各不一样，所以佛法它还很广大。你问的你要是傲，那我就用来打你；你要是低呢，我就用来接你。比如说你低，你总是担心，那齐老师就说咱们走上了这么光明的路，你担心啥？你还能找到比这更光明的路吗？你去看看，你去跟别人比一比，比你不光明的那些人多少去了，你跟他们你还在这担心担心，你说你这要担心到啥时候啊？所以说根据不同的人，他有的时候是暗，有的时候是台啊。刚才我们看 YY 上有人的问题啊，有人的问题，有一个曹英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生的是妙明真心吗？和老人说的真空妙有之心，于是无心之心是一回事吗？是一回事儿，虽然是一回事儿，是道理是这样，但是你别忘了前面因无所住。曹林师兄，咱们现在就因无所住，把这个忘了它啊，这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那与妙明真心还有什么？
妙明真心不用生，但是需要发现啊，需要发现因无所住了，他这个时候就妙明真心而显了。
其实这个字可以改掉。
嗯，你说的不用这个生就是本具的啊，可以可以，因无所住而本而现其心
是
啊，而现其心，他认为是而现其心。其实说生也可以，六祖这儿好多字就是这样的。二祖说这个应该用具，应该用现。其实如果没有这些的话，谈生也不妨啊，也不妨，因为这个时候的你是就是人还是就是人，但是行旅毕竟不同啊，
也不用现了。老师无所住的时候已经有心，就是这个心了吗？
对呀、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用的
不同，已经
是吧？
但
是虽然生，他还是无所住啊，毕竟无所住。
这个应该是一个语言描述，
生的话是有一个语言，容易给他扯到生面上。生面生开一会儿面。
姚老师刚才说那个因无所住而现其心，这个现其心应该真心自信，真心生什么用？
啊，你说的也有道理，也有道理。 因为刚才有人说的是显的是那个本来就有的那个现的是妙用，但是你知道什么是妙用吗？
无所住就是
妙用。对呀、啊，所以又回到这儿了，又回到这儿了。妙用是什么？妙用先从无所住这儿起。但是人呢总是会要拐弯的，他不拐弯不行，所以毕竟呢说起来是细微上生和妙生和显还是有不同啊。他有的人是要拐弯的，是要转身的，其实当然何须转身。说别欺负我，没欺负谁啊，我欺负谁了？
有点多文字下
等一下我先关麦，有一个人说话，师兄请说。从 YY 上刚才有一个人说话了，
或者因无所住而现其形，这个对他的分析都是着文字相了已经。
但是待人接物必定要说话的，所以说要说着相啊，着得最深的是佛，他都着到不知道啥了，他给你的那些方便法呢，已经着到不知道着到啥时候了。待人接物难免要说话的，这个端看心态啊、嗯。看看 YY 上还有没有？他无所住，所以他更是他更是自在无碍，他更是自在无碍。田伟问个老师好，田伟是做了有多少座了？我看过他说话，你叫师兄就好了。你田伟师兄，你做了多少座了？400座，400座，你加座了没有啊？加过座吗？没有哈，你400座这个时候正是用功的时候，也可能这个时候正会启发，发现心不安。你这个时候有两个啊，我看过昨天你问的问题，我给你的建议就是第一个，有空加加坐，这个加坐也不勉强。你比如说周六早上起来看看能不能加加，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多看这个老人的这个视频开示，视频，比如说上海寓所那个视频开示，还有齐老师的打七的问答。打击的问答，你在这一块儿，那个思维什么的可以先放一放，你的思维好像丰富一点。我没有欺负曹莹师兄，我这个是给这个田伟说的啊，给田伟说的，建议你第一个加坐，第二个多看看老人的。咱们师兄啊，咱们心中心啊，老人说过，咱只要学的心意，老人会对我们负责到底的。老人怎么对我们负责到底啊？你去看，你去有心，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去看看老人的视频，去翻翻老人的书。一般来说就正好能够中你的答案，你们拿不准，你正好有迷惑不知道该怎么走，你就去看，正好老人能够说到你心窝里，就是老人在他的开示里等你呢。提不起来，你提不起来你就去看看，去看看。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啥，你去要多打坐，你可能误解了观照，要我理解就是你误解了观照，观照不是提起是放下，咋会提不起观照呢？应该是你有什么事儿被向左转，可能是这个事儿，然后你又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是不是碰到什么事儿反正就无来由的乱呢？都乱，哎呀，都乱的那个就过去了，你都没在意那么乱，所以你觉得都乱。你知道田磊不是你这种情况，田磊是以前有过不乱，所以他受不了。他在意了以前有那个不乱，所以他受不了这个乱，不像你是不在意，所以你觉得都乱。咋可能都乱呢？都乱你怎么一座一座坐下来的？爱发脾气，爱发脾气老人有开始念咒，然后别管他了啊。发的不对跟别人道个歉啊。老人的问答里有说这个啊，你别再说注重在爱发脾气不爱发脾气上，你注重在你的心上，谁在发脾气啊？发脾气就发脾气吧，又你发的不对，向人家道个歉。你发的那个时候，你这个意识不到，那个很快的。发的对了，向别人道个歉。你说你这在这上乱了，你先把那个定也扔掉。老老实实的，我觉得你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是上座，死心塌地只管念咒，你不要管妄念，你不要关心那个妄念的多少，只管念咒，下座就是死心塌地，只管不理，包括发了脾气，发了脾气了你都发过了，你理他有用吗？只管不理啊。直心也是一种咒，要是傻不愣登去五祖那成绩更糟糕。也不增的不糟糕，我觉得他要是傻不愣登的到五祖那儿去成绩啊，他就有救啊，有救，我是觉得是这样说。没见性的 的人说话确实不好办，很多事都是这样。啊，2:30继续上课。好了，下课啊，师兄们再见。